可是啊，我每一次送货给别人的时候，我这个人不是有人给我买货送给他钱收了就走，我不是，我总是问一问，哎，有时候给他看一看，哎，你就会发现，在戏院旁边卖的水果的都是买好的大的，对不对？要看戏的人哈、都会买比较好的东西，市场的那是家里家庭主妇买的都是普通的货，啊，如果学校的旁边卖给小孩子的都是卖最小的，所以我就跟他想一想，我说哎，我跟你建议好不好？我在产地给你买最好的给你卖，那中等的我的铁器就画画去，啊，最小的就送到那个学校旁边那个修鸡头卖给他。哦，我每一家我都把他问好了，隔不久我就从本来是用市场里头去在那个地方溢价卖的，我后来我跟他讲，我说我很老实，我也是一个学生，我要的是时间跟速度，我赚你的运费就好。我去给你买了东西来以后，你就要给我一照那个价哈，20%给我当运费，那很简单。那我去买最好的东西给你卖，我去买中等的给你卖，我买最小的卖，我200多先带过去，都是直接带到那个店里头去，钱一收我就回来了，所以就变成有一点运销了。所以只是改变一下方式，你不要只想着你一直用一个在一起牛去别别个档期，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佛法，这是因无所住的意思。所以佛法本来是一个很活的东西，它没有要不是要你整天都是坐在佛寺里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你去看哪一本书里头叫你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第四个，你再看看，我们都一直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很努力，可是其实我们也要有悠闲。人不能够没有悠闲，我们也应该有严肃，但是我们也应该有喜乐或者是比较诙谐跟幽默的时候，是不是？那你看看好了，有很多的事情是你很认真的思考过以后，认真的努力过以后，经过你悠在你悠闲的时候，创意就从悠闲的时候跑出来。这你的认真的工作的效果不见在你认真那个时候得到，是在你悠闲的时候得到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努力，你说我每天都在悠闲看能不能有创造，那不是，那个叫做妄想，那不叫做创造，是不是？可是你有悠闲完了以后再来做工作，效果也会比较好，所以它不是一个刻板的东西。我有时候我写作，我常常有时候也很写很认真啊，写东西，写一写，觉得这个地方实在已经打死结了，就把它丢到一边去。那我就爬爬山，最好的时间就是去爬山，我爬完了回来以后，东西自然有了，又来了，自然有了。不是想，你在山上都不要想了，那山上想还去山上干什么呢？山上就不要想了，到山上去就是爬山，欣赏那些虫鸣鸟叫，欣赏那些凉风，那些绿树青山，就是这些。回来了以后，坐在你再来想一想，哎，有了，又来了，又可以了。啊，这东西就是你不是在一个科学里头，所以小孩子读书也不应该让自己一直只有读书而没有运动，没有悠闲的时候也是不对的。那当然，一个人也不能妄自菲薄，觉得这我不行。你开始有一个我不行的时候，就自己跳在不行的领域里头去了，要跳出来。我不是不行，是不是？我愿意去尝试就有机会，我愿意努力就有机会，那就是他就东西就会有一个新的改变出来。所以现在呢，我给谈到这个地方哈，我要给各位讲说世间法里头跟出世间法所谈的这金刚经里头的这个理路，它是不冲突，而且是都可以啊，这两边啊都是可以用的。所以它到了第17分的时候啊，他开始有一次重新又来，但这一次所要强调的是那个法界的东西。那好，那这一次法界的东西是什么？我如果没有一点体验的时候，我就不会讲。 我必须有一点体，曾经有过这一点体验，我才会跟你讲。我上个星期给跟你提到说，有一天我要去睡觉了，晚上我要去睡觉，也许你这个太悬了，我就突然间我要躺下去，然后又爬起来，又回过去自己敲师母的门，说：“哎，你把灯打开，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是跟他讲，我说：“刚刚要去睡觉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开了另外一扇门，那种感觉是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不会说，但没有办法描述，但不是我们平常念佛的、修行的那些东西，不是。”不是在那个理路里头，但是我很高兴，可是我又赶快又跑回来告诉你，可是现在就回到这边了。好了，这种事情我再举几个例子，说郑老师的一些体验给你做参考。我讲完了，我也没有讲说他绝对是究竟的，但是我讲这个东西也不怕行家啊见效，我觉得没什么好见效，但我想这已经距离不是很远的地方，你很快也会体验到的。比如说有一天我去爬山，那一次是我自己一个人，夕阳已经西下了，是最近风是凉的，很凉，夕阳的余晖慢慢暗了，只有我一个人，我在一个人家搭的棚子里的外头拿了一张椅子就坐着。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会很高兴，看那些树，看那些树叶，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我刚开始坐在那里就想说，啊，这宇宙万物啊，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地球星球刚形成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在不同的温度、不同的孕育、不同的条件的情况之下，后来就产生了一些比较低等的植物，后来产生这么现在有这么高的相思树啦、蓝树啦、鹅掌木啦，都在我的前面，笔筒树啦都在我的面前，有些鸟要归巢了，听到鸟的声音，它能够制造那么美妙的声音，你去看看那鹅掌木，其实它好美，它怎么形成的？这一切其实是好美的东西，我陶醉在其间。我偶尔回首看看西边的那一边的云，看说来也很简单，用一片墨在上面把它涂一涂，再用你的彩笔弄一点棕色的、橘红色的，把它涂一点，那就是当时的那个西边的情境了。可是我又想，那一抹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我也知道，这整个大气的运作产生这样，我也知道太阳的光到这来的时候产生的各种折射，我也知道。可是是什么力量使他们产生这种折射，而是产生这种美妙的颜色，而更奇特的是我这个感官能看到它，就这样子。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我又有一次很奇特的感觉了。我感觉到的是不是什么，不叫做感觉，说它叫感觉是不对的，没有觉得不有一个存在，这不是思想的，是我们接触到这个存在，这存在是无色，不是色声香味触法的东西，不是你思考意识界的东西，都显然不是，它似乎跟你很亲切，但是这东西你说叫我怎么说呢？如果非要说它不行，那我就尝试着说给各位听听。如果你学坐禅，因为我们讲堂实在太小，我没有时间教你们坐禅，没有机会教你坐禅。我现在给阳明山的老师教坐禅，我给政大的学生开了一班教他们坐禅，我特地给他们编讲义，我告诉他们这个坐禅里头的理路在哪里，这不是完全只靠你自己这样去领略的， 这些东西不是正法师自己有的，是查过佛教的典籍之后，就去把它编出出来这么一个坐禅的训练的讲义，你开始教。所以现在呢，我告诉他们说，你试试看。只是到昨天为止，我们这些阳明山在阳明山训练的这些老师，只是第一次开始只做15分钟而已。但是我问他们几个问题，他们都已经尝到了，他们都已经尝到了。刚开始坐禅的时候，你会浮心很重，所以你会觉得你按耐不住它，那你要坐下来。这是第一步，刚开始做的时候，你要用数息来按住它，你会觉得按它好像很不容易。可是你数息一段时间的时候，它就开始静下来，不必很长，它就静下来了。可等到静下来的时候，你会有一段时间感觉到好像，诶，自己好像像在睡着，或者思考突然间停了，但是好像睡着。那我告诉你，那可以说它是跟打瞌睡有关系的。可是再接下去，其实大部分的我们的老师都会体会得到。问他你有没有体会到这一点，他说有，然后你又回过头来很认真的开始回来数息。等到数息数完了以后，数到最后，你又会进入随息。到随息以后，又会进入一个非常安定的状态。这个所有的安定的状态，就是真正的开始进入一个比较定的状态了。那个定是你不需要想什么，你突然间停了的，好像你只知道你在呼吸，除此之外都没有的。这是初禅，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进入状况。如果没有到这里，反而更想打瞌睡的时候，那就表示你还要再回去从数息开始。那你的打瞌睡看会不会过去，如果打瞌睡不会过去，表示你体力很差，你应该去睡觉而不需要打坐。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回过头来变清醒的话，那你就可以做到我刚刚回到静里头去，就到那个静寐的时候，只是很短的时间，然后我帮你开静，把静开了以后，你有没有觉得现在你刚刚在静里头，虽然你安定的，可是你对周边的事情却寥寥分明。那等到你开静完了以后，你又会觉得你看周边的事情也更寥寥分明，比刚刚要好的很多。这是你在修初禅从觉观、觉跟观那个地方开始的。可是这样还不够，必须到至少到第二禅的时候，把觉跟观这两个部分，你开始看这个树木花朵，你开始有这种觉观啊，喜乐一尽性开始哈。初禅是觉观喜乐一尽性这五个因素哈，你这几个做完了，又再把觉观啊，你把觉观开始把它舍去了以后，内心真的清净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你运气好一点的话，你就会开始接触到我刚刚讲的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叙述的叫我如何说的那部分。它一点都不神奇，也不叫做灵魂出窍，通通都不是。但你会很高兴，你知道你学这些东西不是一个不可证验的东西啊。所以打坐这些事情啊，你偶然入以万缘放下的时候，你悟无声这件事情就有可能会碰到啊。所以人那个时候人一样是扰扰攘攘的，可是你会发现啊，你已经不是昨天。心情有时候啊，你一样也是表示的那么的安定，但是已经不是原来的禅定。你要注意，这个是在修行当中，是古籍里头是这样写的啊，我们是可以感，是可以领略得到，是可以经验得到的。所以我所经验的东西，我一定会在经典里头找到了哦。应该是如此，没有错的。我可以了解虚云老和尚那个时候，他已经拜过五台，修的都很不错了， 的时候，他有一天拿了杯子，突然间杯子砰不小心掉在地上破掉了。那一次就是一个杯子破掉这件事情竟带入了悟境，所以他进入了悟境，开悟的境界，就是我讲的他开了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门里头去。所以他说杯子普落地，响声名利利，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习。我非常非常能领略各种滋味的，他一点都不玄。我们越没有去接触我们最本体的部分，我们就越会看到浮在上头的你我之间的一种意气之争，对于感情执着而没有办法区隔的一种纷扰，那对于一种物质的一种贪婪啊，对一些权势的贪婪，我们越浮在这上头。你注意看嘛，我看你如果有机会，有时候你碰到一个人啊，现在是比较好了，有时候过去你上了一部计程车，他从头到尾他要跟你讲很多话，他讲很多话都是在不断的抱怨，不断的这个对这个社会的不满，他是一直很波涛汹涌的表层意识活动，他没有跑到这上面来。但是你有时候也会碰到你自己波涛汹涌的时候，那你要注意你自己要想着说，风在吹，夜风啊，夜力的夜风啊，在吹着我们的树梢啊，你要注意，你要从树梢上下来，你要坐在树头，这才是真正你安稳的地方。树头就是你可以到比较心灵的比较啊本体面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马祖这么说，他说三界为心呢、啊，身罗万象一法之所应。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我们要横出三界，这三界，这三界里头是从最底下的啊，光是欲界就不得了了，从地狱一直到了贪化自在天都算欲界。色界是贪化自在天再上去的，那才叫做色界。那无色界的话，那就更远的了。三界都还是有障碍的、啊。他说三界这个地方都是唯心的，都是心所变。你的心什么心？这里所谓的心不是你所思想的那个心。身罗万象一法之所应，都是同一个法之所应。如果一定要把它描述得清楚的话，我们要借用华严经的说法。华严经不是讲这个海印沙妹吗？所谓的海印沙妹呢，是说这个整个的一个香水海，这个海你就是这个海的一部分，可是你现在从里头脱离这个海出来，你成为一个你自己的自己，其实它是虚妄而暂时存在的东西而已。所有表现出来的这个色相的世界都是这样子的东西，都是一法之所应，凡所见色皆是见心。你所看的这些色相的东西，其实都是你的心跟它相应，它本身也是一个心的表现。你不要把心当成人心里的那个心了、啊。那么心不见心，因色故心，心是不可能看得到的，你的心不能看到那个心，因色见心，因为它有表象出来，你才用你自己的心去看到它。于心所生，那么应名为色，因为它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它是有它的一个动力，它就叫做心。知色空故，它最后这个现象的东西最后它又回去了，所以因色故心，是因为你那个现象界的东西你才认为有心，其实连心也是没有的，都是属于本来只属于本体界的东西。你看看他说 这个与心所心呢啊，那么应名为色啊，你所应的出来的它就是色啊。那我们了解是说，其实心本来也并不是本来就存在的，是我们的一个，这里所讲的是心本来是这个等个的一个法体动了以后所产生的一个暂时的现象，如此而已。那你看看他的学生大珠和尚怎么说呢？他说如心是佛，不用啊将佛去密佛，其实你自己的那个心就是那个本体佛的一部分，只是你开始来了以后，你用表层的色来当做你自己，你看你回不到你原来那个本体世界而已。所以你本来就是佛，只是我们执着在这些现象界里头，我们离开佛而已。所以如心是佛啊，那么这个不应将佛去求法，如心是佛啊，那么不用将法去求法，你的心本来哈 啊是佛，所以你不必用你的佛再去觅别的佛，你的心本来就是法，你不用你这个法再去觅别的法，如心啊即法，不用啊将法啊来求法。所以身口意清净是佛出世，身口意清净，什么叫清净？不执着叫做清净了。所以身口意清净啊，那么明佛出世，你的佛就诞生了。三业不净，名为佛灭度。三业如果不净的时候，你的佛就已经灭度了，就没有了。那么在如来哈《秘密藏经》里头有这么一段记载，他说有一天佛对迦叶讲，让迦叶比如百千岁那么久，有一个房子极大暗室，它很暗，现在有一个人就点一个灯把它点亮，我问你这个黑暗啊，千万年的黑暗，他能不能这么说，说我已经千万年都在这里了，我不走，我还是要在这里继续黑暗。假设回答佛说，世尊啊，当然时是暗啊，已去，当我们把它点燃，这灯把它点燃了以后，这一个黑暗的暗室，几千年的黑暗暗室，它马上就走掉了。佛说如是假设，他说对的假设。他怎么说？他说百千万劫所造的业障，信如来语，如果你相信如来给你告诉你的解如缘法，你能够了解啊，知道啊，这个缘啊，本来缘的法知啊，缘法修观察行，你能够修观照啊，主观的法门，修以定慧，你又能够修行定慧，那么观无我、无命、无人、无丈夫，就是没有我，也没有所谓我的命或命运，没有人，也没有所谓丈夫。以前丈夫就是表示不是指男女的那个丈夫，而是指大人的意思哈，无丈夫。那么这个他说他世人名为无犯无处无极，这样一个人就是没有任何的犯过啊，也没有任何的触戒啊，也就没有任何的积聚种种的业障。他说假设以是故，因为是如此，当知诸烦恼等应该知道我们的业障烦恼啊，智慧灯照是不能住，你的智慧灯一照的时候，它 就不会存在的。那你现在又可以知道说，它很神奇的，你读了这部《金刚经》的时候，也很多的业障会解。其实《金刚经》这部经就是这个灯。我想，这个我们的经文，这一遍经这一品的经文里头，有几个重点。这几个重点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当生如是心，对不对？那要生什么心？应该生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心。这一品里头特别告诉我们，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也是没有法相的，也是无法相的。那既然是能无所住而生其心，当然也就可以做到无法相的。也因为无法可得，也无法可以，也没有一个可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可得，实无一法可得，所以诸法如也。第三个呢，是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是不是？你可以了解悉菩提所言一切法，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如此。有一天，我最近比较有时候有点时间，我就常常会开个电视看个几分钟，有时候看个十几二十分钟，我只看 Discovery。 所以师母常常笑我，跟拿我开玩笑，他跟我孩子们讲，你看你爸现在终于学会看电视了，但是怎么看都只有一台 Discovery 啊。我喜欢看，但是我这一段时间看完了，看了不是说抱着他看，就是有空把它打开来看一下，一会儿看到野狼的整个生命历程，一会儿看到鲸鱼的生命历程，一会儿看到各种毒蛇的生命历程，一会儿看到那个非洲的蟒岩上各种动物之间互相的情压，他们称为叫做这个是一个生态食物链的关系。我把它看完了以后，我起先觉得哎呀，这世界很残酷，起先。可是我再看看以后啊，诸法一如也。现在我可以知道，它一点都不是叫残酷。它不是残酷，你不应该用残酷来看这件事情，是诸法一如也。所以如来所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但是你之所以会感觉到残酷，是因为你开始执着在他那边，你开始会用残酷的一个东西去看他的时候，然后你才开始觉得说，那一些做环保那些人真荒唐，那一些动物已经没有了，又从别的地方抓来，在那边让它生态平衡。诸法一如也。那么也就因为是如此，实无有法名为菩萨，实在没有一个法才是菩萨。你不要以为说要把毒蛇通通杀掉，让大家都被毒蛇咬，你才叫菩萨，那离菩萨甚远，对不对？佛陀我没有告诉你是要把所有的毒蛇都不能存在，那如果这样推理的话，那应该也会推理种族歧视啦，某一种种族的人都应该被杀，是不是？是，所以不是这样子的啊。那么你能看，慢慢从这个地方去看，你会觉得你一样看起来是慈悲的，可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在那里，你不是执着而产生害怕，你不会执着而产生啊一种对一个生命世界的失望，你反而在那里看出来一次超越。而你在超越的时候，你才知道哦，这是修行真正奇妙啊！我现在竟然如此，佛所讲的人生难得，你会雀跃不已。你不晓得修了多久，在那个非洲蟒岩上，不晓得多了多久才多出今天这一点成绩出来，你才会去接触这个生命。但你不应该再说那个毒蛇是不好的，而那个羚羊是好的，而那个老虎豹是不好的，或者野狼是不好的，应该不是这样子。诸法一如也啦。那么我要给各位多讲几句的是雪峰跟岩头这两个人。唐朝的雪峰跟岩头这两个人通通都是这个一代的高僧。这两个人本来是师兄弟，这两个人一起就行脚，两个师兄弟一起行脚。可是行到了湖南的鳌山的地方， 天下雪，所以也就停下来没有走了。两师徒两个人就找了一个佛寺啊，就在那里哈、啊、挂单了。对，可是呢，那个自从停下来那一天开始，在一个很荒僻的一个没有什么人管的一个佛寺停下来啊，这个岩头禅师啊，每天都在睡觉。可是呢，雪峰却呢，每天都在打坐，很认真在打坐修行。那个雪峰就叫有一天看的实在看不惯了，每天都在那里睡觉，也不精进，跑去师兄啊，你还不起来，真倒霉，跟你这个人一起行脚，可真倒霉死了，这么不用功。这雪峰本来在睡觉，他突然间坐起来，听他这么一讲，他坐起来，他说：“师弟，你在说什么？”他又把他说了一次，训了他一次。他说：“师弟啊，我还以为你已经是啊声名大将，将来要化度一方，有一个道场要化度一方，我没有想到今天你讲这种话，像你这样子继续做，比土地公还不如啊。”换他跟他讲了，他说：“师弟啊，如果是这样，今天你告诉我你哪里不明白，你讲对的我替你印证，不对的我替你主证。”哦，这个师兄很有担当哦，岩头很有担当哦。他就讲了，他说：“我过去是怎么样修行的，读了洞山记有一点点了悟，从岩头禅师那里也学到了一点东啊，岩观禅师那里也学到一点东西。可是我有一天我去问师父，就是德山禅师，你知道德山棒，德山的棒子是很有名的。我去问最上一层大圣的宗主是什么，我还没有讲完，师父的棒子就打过来了。从此以后我就被打得糊里糊涂，不晓得是什么，所以我很认真的修行了。”岩头跟他讲说：“师弟啊，你没有听过吗？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从缘得者始终成坏。”他这样跟他讲，师父如果帮你把他讲出是叫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咬住那个东西，那就糟糕了，你就变成那个东西的奴隶了。所以你要问这件事情的时候，师父把你打掉，就是这个道理。他说：“啊，我如果我真正的悟道是到鳌山这里来悟道的，如果要不是今天有师兄岩头你，我怎么会有今天呢？”他才真正开悟的。那你知道他开悟什么？开悟的就是从那个法那个地方又解脱出来了，以前所教的所有的法里头又从法里头解脱出来，他真正得到的是他的自由身呢。我们其实这一品啊，第十七这个地方这一品，他所要讲的究竟无我，就是你要到最后从究竟无我的时候，你才会接触到我曾经跟你讲个一个没有办法说的一种语言，跟你讲说好像开了一扇门，但是你可不要把它当作一扇门，每天想看能不能看到一扇门，那你就很辜负我今天跟你讲的话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